美国国会即将发表一份咨询报告，批评商务部冇尽力保护国家安全，导致敏感技术落入中共军方手上。美国一啲主流传媒嘅记者最近都公开坦承，武汉实验室病毒泄密论最初被传媒驳回，主要因为呢个系共和党人提出嘅讲法。目前巴基斯坦已经进入主权债务危险区，对于马上到期的$30亿债务，巴基斯坦恳求中国给予免除，但遭到中共当局坚决拒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近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请来了极具争议、被外界称为野生国师、反美专家的张维维，为政治局委员讲课，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议论，遭到网友讥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路透社6月1号报道，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即将发表一份咨询报告，批评商务部没有尽力保护国家安全，导致敏感技术落入中共军方手上。该报告当中指出，美国国会早在2018年已经指示商务部制定有关新兴和关键技术的管制清单，以备审查对中国出口之用，但商务部至今仍未制定有关清单，这样可能会加剧美国国家安全风险。报告还指出，商务部已经关注是否出口先进的监控技术到中国，因为监控技术可能在新疆被中共用于拘留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但商务部还未开始审查较新类型的先进监控软件。美国商务部6月1号发表声明指出，已经发布四项限制新兴技术的规定，更多规则亦正在制定当中，但未有直接回应是否有制定清单。美国商务部强调，已经扩大军事终端用户规定的覆盖范围，并将更多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有关清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国的华为和海康威视等公司出售产品。美国一些主流传媒的记者最近都公开坦承，武汉实验室病毒泄密论最初被传媒驳回，主要因为那个是共和党人提出的讲法。这些传媒人包括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和 NBC 等。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记者卡尔近日向美国广播公司承认，实验室病毒泄漏论没有被认真对待，因为它是川普政府讲的，但是现在要严肃地讲，它需要被认真调查。卡尔表示，因为实验室泄漏说是由国务卿蓬佩奥和前总统川普首先提出的，所以因为是川普讲的，即使有些事可能是真的，但是都被广泛驳回了。除了川普和蓬佩奥，参议员科顿亦都认为应该调查病毒的来源，因为病毒并不是中共所声称的这样来自动物市场。在去年2月的一次采访当中，科顿就告知霍士新闻主持人巴蒂罗莫，中共对他们第一次知道这种病毒的时间并不诚实，美国不能够相信中共官员关于这种病毒的来源。除此之外，纽约时报的记者莱昂哈特亦都表示，很多记者因为是科顿提出的实验室泄密理论，所以才不屑一顾。莱昂哈特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很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他说，我认为政治左派的很多人和传媒的很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那些人认为，如果科顿在这里讲什么，这样就不可能是真的，但这样是不对的。NBC 的托德亦都在电视节目当中承认，由于政治倾向和反共和党的情绪，很多人忽略了对病毒来源的调查。托德表示，对很多人来讲，实验室泄漏论变成了政治事件，而不是科学研究。主流传媒现在认为实验室泄漏论是可信的，并敦促调查病毒来源，亦都指出中共拒绝分享关键的原始数据是不可接受的。 巴基斯坦的债务问题正在升级，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之下，巴基斯坦欠中共所资助的能源项目的债务已经超过了310亿美元。对于马上到期的30亿美元债务，伊斯兰堡恳求中共给予免除，但北京坚决拒绝。目前巴基斯坦已经进入主权债务危险区。根据香港亚洲时报援引相关报道和工业分析师的说话指出，巴基斯坦的债务主要是为了建立独立发电厂而与中共签订的必付合约而欠下的，大大超过了投资这些工厂所花费的190亿美元。而这些合同现在被认为是在苛刻的条件之下，也即是在巴基斯坦面临严重的电力短缺时签订的。目前巴基斯坦已经进入主权债务危险区，截至去年12月，该国总负债为294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9%。 在庞大的债务背景下，中共就拒绝了巴基斯坦重新谈判独立发电厂购电协议的请求。而一项由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领导的调查显示，该国电力部门亦都存在广泛的不良行为。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近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请来了极具争议的反美专家张维维为政治局委员讲课，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议论，遭到网友讥讽。习近平在当地时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提到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据报道，复旦大学张维维教授就这个问题向政治局委员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张维维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但就是知名的贬美专家，网络上更加有野生国师、粉红教父之称。而事实上，张维维和另一位习近平看重的国师金灿荣一样，对美中关系有着同一个看法，就是中共政权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不时强调中共模式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也是中共领导层近日提出东升西降的重要理论基础。张维维曾经宣称中国全面小康了，14亿人脱贫了，而美国有4000万人生活贫困，也即是说8个美国人就有一个是贫困穷人。张维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老百姓比美国人富裕，生活更好。对此有大陆网友调侃说，中共的威武无敌组合，国际视野有张维维，媒体宣传有胡锡进，外交中横有战狼团，而家就睇军事奇才，到底是金灿荣定是张召忠啦。近日中共的外交政策突然转向，要求宣传部门营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同世界交朋友。但是西方专家认为，面对西方对病毒溯源的要求，中共一定会拼命抵抗，这样注定了中共无法同世界做朋友，病毒溯源成为了中共外交的死结。在近年中共战狼咆哮的外交攻势之后，近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共的大外宣提出多个要求，其中包括所谓的战狼和世界的沟通，既要开放自信，亦要谦逊谦和。对此外界普遍认为，这个迹象表明中共正在企图缓和它的强硬的外交方式。然而在一系列的贸易战、军事威胁、人权迫害等同西方的争端当中，最敏感的莫过于中共病毒的起源问题。彭博社评论认为，尽管中共当局期望改变和世界的关系，但是面对疫情处理不当、隐瞒信息、涉嫌实验室泄漏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会矢口否认，抵赖到底。根据大陆传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哈尔滨上智市长寿乡河东乡部分村屯遭受龙卷风袭击，导致百余户房屋受损，局部电力设施失灵停运。目前官方报道说8人受伤，1人死亡。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今次袭击哈尔滨上智市的龙卷风覆盖直径超过100米，随着它的移动，高速旋转的气流夹住吹起的各种物品，摧毁住途经的房屋、 树木、农田，龙卷风直冲云霄，上方的乌云遮天蔽日，所到之处都在度落住大雨和冰雹。龙卷风过后一片狼藉，房屋屋顶几乎都被毁，有些房屋整个被吹冧，现场仍有受伤的民众。有些地方一大片房屋全部被毁，居民说有很多人被埋在废墟里面，有很多人受伤，而遭遇龙卷风的民众都在度惊呼，太吓人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